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三册第一部分，对同工长老们以及爱主寻求主者爱心的话。第三章提防四个消极的因素，关于前两篇信息的结论。一大点，我们必须有我们父神爱和赦免的心。二大点，我们也必须有我们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，目标是要得着人。三大点，我们必须记住这两件事，并在实行中实化这两件事。爱心的话，一大点要提防，一中点野心。要做带领人，要为你的工作得着一个地方，甚至一个区域，俘虏人做你私人的同工。二中点骄傲，隐藏的夸耀你属灵的性能，高举自己藐视别人，看自己比别人强。三中点自义，以及暴露他人的失败和缺点，称义自己，嘉许你的成功和优点，定罪别人，暴露他人的失败和缺点。四中点不磨成基督的死，不绝对否认你的己，背十字架，不一直定死你天然的人，不致死你与生俱来的个性。关于我对同工、长老和服侍者所说的前两篇信息，我们可以做下列的结论：一，我们必须有我们父神爱和赦免的心；二，我们也必须有我们救主基督牧养和寻找的灵，目标是要得着人；三，我们必须记住这两件事，并在实行中实化这两件事。提防野心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愿意进一步与你们交通一些紧要的事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提防几个因素，这些因素就像豺狼、吼狮和马路上危害我们的超速车辆。头一个因素是野心，我在纲目上所写的乃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。我不是说只有你们有这些消极的点而我没有，我也经历过这些事。谁没有野心？在主的工作里，野心就是要做带领人。如果你在同工们中间，你可能想要做带领人，你若不能在他们中间为首，也可能想要做副总统，甚至姊妹们与人同住，也想要做室友中间的带领人。在召会里，你可能想要做长老，甚至做领头的长老，做长老中领头的。再者，你的野心也可能是要为你的工作得着一个地方，甚至一个区域。谁没有这样的野心？我与尼弟兄在一起向他学习，我从未看见他怀有野心要得着一个地方、一个区域，做他的区域或小王国。在这一面意义上，区域就是小王国，你可能要成为你区域中的皇帝，叫每件事都在你的控制和统治之下，每个人都必须听从你。有谁不是这样？我也曾是这样，但主对付了我。你的野心也可能是要俘虏人做你私人的同工，你可能为这目的吸引、迷住并夺取人。这意思是说，在主恢复中，你的工作里你有一个党派，里面有一些非常接近你的人被你俘虏、吸引并迷住，他们欣赏你的能力，称慕你的性能，所以和你站在一起，然后他们就成为你专属的同工。他们是一般的同工，却又专特的成为某人的同工。 难道你不晓得在主的恢复中有这种情形吗？我在经历中见过这种情形。从1984年开始，我召集了3次同工长老的紧急特会。我在开头的话指出，在我们中间有分裂的倾向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主恢复中有好些能干的同工，喜欢把他们的区域当作他们的王国，也喜欢吸引人做他们专属的同工。我们都是一般的同工，但有些人却变成某些有吸引力之人的专属同工。因此我警告你们众人，我讲完信息之后，有一个同工站起来认罪，说事实就是如此。然而当时我就知道他的认罪不够强，非常弱。今天他已经成了主恢复中的难处，他仍然声称他在恢复里，仍然持守地方立场。他辩称他的聚会是地方召会，并且宣告他与李弟兄是一，他接受我的指示，甚至到今天他还是水流执事站书籍的基本订户。最近他与我谈话将近1个小时，解释他的立场。我告诉他，我觉得当下不是主要我回答他的时机，之后我在主前有进一步的考量，觉得我已得着清楚的话，并且主回答的时机已经到了。我觉得要对他说，你是一个分裂，无论你在你的地方做什么都是分裂，因为你将你的聚会与恢复中的众召会切断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喜欢访问背叛的人，与他们站在一起。你应该领悟，众召会乃是一个身体，你不能单独站住，与其他众召会分开。你若这么做就是分裂。当日在哥林多，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为此保罗定罪他们，你即使说你是属基督的，那也是个分裂。保罗似乎在对他们说，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你为什么说你是属保罗的？不要做属我的人，我是属你们的，并且我们众人都是属基督的。临前一章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中间不该有任何不同，没有人是属基法的，没有人是属亚波罗的，没有人是属最高的使徒保罗的，甚至没有人是与别人分开而属基督的。我们都是属基督的，基督不是分开的。我们生来堕落的性情总是喜欢俘虏人，若有人能为主做工，他也许喜欢吸引人，他喜欢迷住人、俘虏人。他若成功地俘虏别人，被俘虏的人就成为他小党派的成员。在主的恢复里有可能形成这样的党派，你若有机会有时间，你会这样做。你之所以没有这样做，只是因为你缺少天时地利，一旦机会来了你就会去做，这是破坏主恢复的第一只地鼠，你可能被这个所破坏。在你里面可能隐藏着这只非常肥壮的地鼠，我将这点视为首要的难处。提防骄傲，我们也应该提防骄傲。骄傲就是夸耀，你可能不是公开的夸耀，却可能隐藏的夸耀你属灵的性能、能力和才能。有时候人这样夸耀说，看看我有何等的性能，你的性能、能力可以和我的相比吗？甚至没有多少性能的人 也可能夸耀说他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。骄傲也是高举自己，藐视别人。我再问，谁不高举自己，藐视别人？我学过这个功课，我经历过这一切，我也见过种种光景，因此我里面的确有负担，要对你们众人说话。我也觉得现在是时候，要针对野心、骄傲、自义和不磨成基督的死这几个点，说一番爱心的话。骄傲也是看自己比别人强，的确，这是所有基督徒的通病。因此，保罗嘱咐我们说，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典，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乃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，看得清明适度。虽然主已离世近2000年，为什么在身体的建造上似乎一无所成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这几只地鼠作虫使然。保罗非常注意骄傲这件事，他说，出信的不可被设立做担负责任的人，恐怕他为高傲所蒙蔽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审判里。我见过这种情形，在设立某些人担负责任的同时，也有使他们被骄傲破坏的危险。提防自义以及暴露他人的失败和缺点，我们也必须提防自义以及暴露他人的失败和缺点。我们常常喜欢称义自己，暴露他人的缺欠、错误和缺点。我们中间有些人专门做这样的事，他们总是称义自己。有些人，我们从未听见他们定罪自己，反之，他们总是称义自己，同时还暴露别人的失败和缺点。这样陷入网罗，就是称义自己，嘉许自己的成功和优点，说到自己如何在这个工作和那个工作上成功，并且嘉许自己一切的长处。我盼望将本篇信息说到你们的心里，使你们铭记在心，然后你可以查看我们的光景，主恢复的光景正是如此。正如我先前说过的，不牧养、不寻找的灵，以及没有爱和赦免的灵，正在主的恢复里到处蔓延。我相信，没有父神爱和赦免的心，没有救主牧养和寻找的灵，乃是我们不结果子的原因。我知道你们都劳苦做工，但几乎没有果子。主说，树总是凭果子认出来的，但我们却是不结果子的树。在我们中间，不结果子的光景极其普遍。一位良善温和的牧师，可能没有特别的恩赐，如讲道的恩赐，他可能只是探望人，并且当人来聚会时欢迎他们。但是照着统计数字，这样的牧师一年也会得着10%的扩增。反观我们，甚至还没有10%的扩增。你能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荒凉吗？你们有许多人是优秀的讲员，认识较高的真理。我们所持有的真理比基督教的真理高得多，但因着我们缺少负纳爱和赦免的心，以及此纳牧养和寻找的灵，我们就没有果子。我们定罪人、规范人，却不牧养人、寻找人。我们缺少爱和牧养，这些是我们结果子、得着人的重要因素。我非常关切我们的全时间训练，我们训练青年人去得着人，还是去规范人？我们必须重新省察自己的行为，如哈该所言，我们的行为是不正确的， 有些地方出了问题。我们常常定罪人，暴露他们的失败和缺点。我们必须承认，嘉许自己和暴露别人的缺点是我们天然的性情。我们天生的性情就是这样，我们本不需要说别人的缺点，但我们就是喜欢说。许多时候弟兄们来在一起谈论别人的弱点、缺点和失败，我学了功课，在谈论别人缺点时要恐惧战惊。在世界里，这种事在法律上叫做诽谤。我们为什么要用诽谤的方式说话？然而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如此行。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，我学了这功课，所以你很难听见我谈论任何人的缺点。每当我说到别人的短处，我就被定罪。对我自己说，难道你没有这些短处吗？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把一个犯罪的妇人带到主面前说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这样你怎么说？主先弯下腰来，这个动作是要给他们看见谦卑。他没有站着说，什么？你们来找我吗？那你们就注意听。主乃是弯下腰来，在地上写字。照着我对圣经的研读，我相信主所写的是谁是没有罪的。他似乎是说，毫无疑问他是有罪的，他也被捉住了，但你们没有罪吗？他们吩咐主说话，所以主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先拿石头打他。他们的良心被捉住了。从老的有经验的开始，一个一个都受了击打。谁是没有罪的？你谈论别人的短处，你就没有短处吗？然而照着我与生俱来的性情，谈论别人的缺点是我们的记号。你喜欢暴露自己的短处吗？不喜欢。你喜欢遮盖自己的短处，提防不磨成基督的死。我们也必须提防不磨成基督的死。我们应当一直将自己磨成他的死，但我们却常常不这样做。要提防这件事，马太16:24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否认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。不磨成基督的死，就是不绝对的否认你的己，并且背十字架。背十字架就是把你的己一直放在十字架上，不要离开十字架，那是你的己该在的地方。不磨成基督的死，也是不一直钉死你的天然人。当人来找我时，他们的每一句话常常都是出于天然的人。有时候我们钉死天然的人，但大多时候却没有。不磨成基督的死，也是不致死你与生俱来的个性。一个人可能以骄傲的灵、优越的态度夸越他的种族或他的国家，有些人甚至夸耀他们与生俱来的个性。有时候我想说，你不知道我是急性子的人吗？但是这句话一到舌尖，我就必须吞下去。说实话，谁不是这样？这就是我有负担传给你们众人的爱心的话。野心、骄傲、自义、不磨成基督的死，乃是四只地鼠。我们若对付这四件事，主的恢复立刻会有一个复兴。一个月之内，我们就会看见果子。多年来，主的恢复遭遇一个又一个的难处，原因无他，就是这四件事。 有些同工野心勃勃，打算掠地夺人，就用我的名义使人以为是李弟兄打发他们来的。我打发了他们吗？是的，在正面的意义上，我的确曾说那个地方需要你的帮助。那是不是我的打发我不知道，就算那是个打发，我也并非打发你用我的名义去控制人、征服人。为这缘故，我非常受苦。有人心里想，李弟兄竟然是这种人，他不会自己来控制我们，却借着其他人来控制我们。这种事在恢复中发生过。因这缘故，有些人不仅弃绝这位利用我名义的人，更加倍地弃绝我。他们说，为什么李弟兄如此恶劣？事实上，引起难处的是那位到那里利用我的名义并错误地代表我的人。这种事两三年前发生在我们中间，如今难处仍然存在。亲爱的圣徒，我知道你们都爱主，我也知道你们爱主的恢复，我也相信你们是从主接受我的指示。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但是，你若不对付这四只地鼠，其他的一切都毫无意义。我们可能有一些性能，但我们的性能会因我们的个性、骄傲，以及我们不愿把与生俱来的个性钉十字架而被废掉、废除了。主祝福了他的恢复，并且仍在继续祝福。看看这恢复的扩展。然而，我们的光景就像雅各二章十五节所说，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这是我所关切的，也是我定义要讲这几篇信息的原因。因着我们在这四件事上的轻忽，因着我们未能提防这四件事，就给撒旦机会破坏主今日恢复的开花。仇敌是狡猾的，我们不该不晓得他的诡计。我们需要十字架与高峰的真理并行。主正赐给我们高峰的真理，我们珍赏这些真理，也学习说一样的话。但是在隐藏之处，这四个消极的因素仍然留在我们中间，这会废掉我们从神圣真理的高峰所得着的益处。这是我所关切的。医生总是关切隐藏的病菌，我的负担就是杀死这些病菌。我深切体会主怜悯他的恢复，向我们揭开他话语中一切深入的点。最近我释放信息解释约翰十四章的四个在什么什么里面。根据十七节，实际的灵不仅与我们同在，也在我们里面。二十节接着说，我在我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十七节的在什么什么里面，是二十节三个在什么什么里面的总和。神是三，父是源头，子是河道，灵是河流。这可比作一条河，有源、泉、流，并非有三种水，乃是河流是水的总结。那临这永流的河，乃是三一神这活水的终极完成。临后十三章十四节有力地证明这点，那里说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、神的爱、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。事实上，在这个祝福中并非有三个元素，只有恩典的元素和爱的元素。那么第三项是什么？ 就是恩典和爱之元素的交流交通。所有的货物都需要交通运输，那灵的交通乃是基督的恩和神的爱的终极完成。这是一个例证，说明我们所得着的高峰真理。我有从主来的负担，要写罗马书进一步的解经读经，我将释放好些信息，论到借着我们所领受的洋溢之恩在生命中作王。然而我担心这四只地鼠，在我们中间若没有受到对付，那在我们中间更深的真理和神圣启示的高峰释放越多，我们就越骄傲。在美国各地，众召会都说一样的话，就是高峰的真理，但是地鼠也在这里。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做一些事。要来的国际同工长老特会要说到基督丰满执事的三个时期：成肉体的时期、总括的时期和加强的时期。在这次特会里，我要更强烈地重复并强调这几件事。加强不仅给你更多的纳灵，也叫你七倍地磨成基督的死，你的定死、你的否认己、你的背十字架都该七倍的加强。你不能只传那灵的一面而不传十字架的一面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那灵。诗歌第227首是尼弟兄写的，此诗告诉我们，我们先需要十字架，后需要那灵。诗歌第五节说，当你举目望和田，筋骨丰盈你称目，当念果实未生时，就有麦种死在先。筋骨所以丰盈，乃因有麦种落在地里死了。我们天然人性的外壳必须被打破，先有各个他十字架，才有五旬节纳灵。若不经过约旦河，就是经过十字架，你如何进入美地？一面我有负担供应基督丰满执事的高峰真理，说到在肉体里的基督，作为赐生命之灵的基督，和作为七倍加强赐生命之灵的基督。另一面主也嘱咐我要供应十字架。你的天然人、你的己，可能被高峰的真理所喂养。高峰的真理可能使你更具野心，因为这些真理给你更多性能。高峰的真理可能使你更骄傲，因为你如今拥有了这些真理。许多人从未听过这些事，但今天你听见了。当你出去传讲这些事时，每个人都欢迎你，这会喂养你，但不在积极的一面，乃在消极的一面。这种喂养是消极的。好医生在给病人进食之前，都会注意杀死病菌。他们若不杀死病菌，他们的喂养就会满了细菌。北方的中国人吃水饺时常配上大蒜和醋，大蒜和醋都能杀菌。不仅如此，醋也有助于消化，细菌被杀死，人也有好的消化。吃水饺的人不会生病，因为他们被杀菌之物所保护。大蒜和醋使水饺不仅变得美味，也变得安全。我不能供应你高峰的真理而不供应大蒜，我必须供应你大蒜和醋。即使这不是件甜美的事，人可能比较喜欢蜜，但蜜在圣经里是被禁止的。在旧约里，人不准在素祭里放蜜，而要放杀菌的盐。我害怕说了这么多高峰的真理，是用蜜喂养你们， 这之中会杀死你们，我必须放进一点盐，我们都必须被盐腌。我关切主的恢复，在这地上没有别的事挂在我心上，特别是在我的路程到达终点之际，我必须宝贝我路程的终点。我要尽力供应包罗万有的基督，以及复合包罗万有终极完成的灵，但不能没有十字架。我要供应你们水饺，但我必须放进强力的大蒜，佐以大量的醋，越多越好，越多越安全。我不善于暴露一切的问题，但我是在主的对付之下，主给了我一根刺，我为此感谢主。我告诉他，主，我爱你的对付，我爱这根刺。关切主的恢复，而不是关切自己的工作。我们的全时间训练不该存着一个目的，要把受训学员留在安纳罕，好在安纳罕或南加州做工。我们该打发他们回到原先出来的地方。最近我听见有人抱怨说，他们极力劳苦得人，然后又花极大的代价把人送来参加四期的训练，但后来受训学员却不回去，而留在安纳罕。我不该说服受训学员在四期训练结束之后还留在安纳罕，若是这样，就是有野心，要得着人为着我们的工作，而不是为着主恢复的工作。我不是为着这个，我是为着主的恢复。我所设立的训练目的是要训练从各国来的人。我着重地说过，所有的外国人在训练完毕之后都应该回到他们的国家。有些从纽西兰来的受训学员想要留下来，但我鼓励他们回到纽西兰。有人喜欢把更多的人留在南加州的校园，但其他国家的校园怎么办？这里隐藏着一些错误，也有抱怨之声。不要以为我有意把受训学员留在此地，我若有这样的观念就该被定罪，因为这意味着我有野心把所有最优秀的人都找到安纳罕来。要谨慎，不要为你的校园留住人。仇敌做事很狡猾，所以主说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试诱。我们缺少警醒祷告，所以那狡猾者进来欺骗我们。有人喜欢把优秀的人留在他们自己的城市，于是抱怨训练把太多优秀的人派往其他的城市。你也许说，我们留下受训学员好使我们能得着更多的人，然而对主而言，各地都是一样的。他在这地得人或在那地得人都是一样的，你为什么要把人留在你的地方？不过是为着你自己罢了。这是野心，是一种隐藏的东西。不要以为我不爱你当地的召会，我的心是为着恢复。所谓恢复，是指主在全地的行动。我是为着众召会，而不仅是为着一处召会。因此当我看见这些事，我的心就伤痛。你必须学习定罪，并弃绝你的己到极点，单单顾到主的权益和他的恢复，而不是顾到你的工作。然后主就会尊重你，你不需要出去宣传什么。对主而言，钱算不得什么，我们若给他一条路，他必供应。1991年， 波斯湾战争结束之后，我们已经给主预备好一条路，为着他在俄国的行动，所以他马上将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。赴俄开展的圣徒从哪里来，许多人都愿意去，这是主的作为，不是我的作为。我没有出去说服人要奉献，要前去，或是要祷告，但许多祷告为着这个行动倾倒出来。如今我们看见成果，我们的书报达到俄罗斯境内数以千计的大城市，有些城市人口超过100万人。我读过一些俄国人民的回信，他们要求得到更多尼弟兄的书和我的书，他们领悟我和尼弟兄是一，他们也不要别人的著作。此刻我们有70位美国人，60位中国人在俄国开展，约有70位俄国人也在当地兴起，并且受了训练，要全时间服侍主。这是主行动的结果，不是我工作的结果，我无法做那么多，这都是主做的。有许多来信我并没有回复，因为我知道其中所关切的只是某一个区域，这是为着某个人的工作，而我不是为着那个工作。主现今在全球各地普遍的扩展，因此我愿意看见你们众人都关切主的恢复，而不是关切你们区域的工作。